启示录第三章逐节注解导读。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撒迪是古代的著名城市，原来是吕底亚王国的首都，位于传说盛产金沙的帕克托罗斯河岸边，有五条大路汇聚于此，商业发达，经济繁荣，所以财富来得容易，市民懒散自信，君王不听警告。撒迪分为上下两城，卫城建于险峻的山上，易守难攻，但山崖上有许多裂缝，曾经两次因为守夜的疏忽，分别被波斯帝国古列王和塞琉古帝国安提阿古三世的军队攀岩而上，偷袭攻陷。该城于主后17年发生大地震，但因为提比留皇帝的经济援助，很快又被重建。主耶稣在对七教会说话之前，总是针对各教会的不同光景，先启示他自己是怎样一位主，接着称赞教会的优点，责备他的缺欠，最后是劝勉和对得胜者的呼召。除了给老底家教会的信，主耶稣的自称都来自1章14至18节对复活荣耀基督的描述。主耶稣向撒迪教会的自称引自1章4节和16节，有神的七灵和七星，表明虽然撒迪教会懒散懈怠，但仍在圣灵的管理之中。这七封信的受信者是各教会的使者，而不是教会本身。七个教会的使者意义不能确定，可能指教会在天上的属灵代表。主耶稣向每个教会都强调，我知道你。使徒约翰用这个知道来表达无所不知。主是我们的大牧者，他知道每个人的心思言行，也了解每个教会的难处压力。因此，我们在任何环境和难处中都可以信靠他，随时随地都应当注意在主面前行事为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指撒迪教会虽然是处境最好的教会，没有其他教会所面临的压力、逼迫和试探，似乎也有行为，实际上并不是属灵生命的表现，好像是活得好好的，其实已经有名无实，奄奄一息。你要警醒，这个警告对于一个曾因懒散而两次被攻破的城市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灵性怠惰也会葬送属灵的生命，撒迪教会应当醒悟到自己的危险光景。将要衰微的原文是将要死的，虽然撒迪教会还有一线希望，但这希望是将要衰微的。这个教会既没有搞异端的热心，也没有兴趣为真理争辩，与世俗并无分别，所以假先知、犹太人和罗马人都懒得碰他们，生活毫无压力。今天也有不少这样的教会，也许讲起道来四平八稳，安慰励志，社会名声很好，信徒也很安逸，但正如主所警告的，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这样的教会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就像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找不到主想看见的生命记号，乃是将要死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 你也绝不能知道。要回想，可意为要记得，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指起初所领受的福音。遵守，原文是现在式主动语态，表示持续的遵守。悔改，原文是简单过去式，表示立刻悔改。我必临到你那里，指主的管教临到，如同贼一样，比喻出人意料。这个比喻对于在史上两次被晚上偷袭成功的撒迪城的信徒是特别的提醒。今天许多教会就像撒迪教会一样，没有逼迫，没有异端，也没有犹太人搅扰，但却是垂死的教会，看不到属灵生命的迹象。主两次强调，对于这样的教会，唯一的希望就是警醒，而警醒的方法就是不断向自己宣讲起初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福音。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以弗所教会，异端是被恨恶的，在别加摩教会已经有人服从了异端的教训，推亚推拉教会更是容让假先知在教会里教导会众。而到了撒迪教会，只剩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信徒是蒙恩的罪人，但亚当的罪性并没有根除，因此教会若不分别为圣，持守真道，只要在真理之堤出现任何一个蚁穴，都会在行为上一泻千里。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只分别为圣、未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信徒。虽然撒迪教会只剩几名分别为圣的信徒，但这个教会仍然是主手中的七星。主允许七教会出现各种软弱和缺欠，正是在提醒众教会，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可能指与基督一同夸胜。当时的罗马市民穿着白色的托加长袍参加凯旋仪式。配得过的，表明他们的行为与新耶路撒冷居民的地位相称，所以配得参加基督的凯旋。当时所有希腊罗马的城市都有正式的居民名册，被驱逐的人将被除名。生命册可能比喻新耶路撒冷的居民名册，认他的名指主耶稣将承认他们新耶路撒冷居民的身份。凡在人面前承认基督的，他在父和众天使面前也必承认他。保罗强调信心，而约翰指出信心会带来得胜，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得胜就是对主忠心，是重生的记号。圣灵呼召七个教会中得胜的，原文都是现在分词，表明忠心的信徒应当持续得胜，而不是得胜几次就够了。即使偶有失败，也当屡败屡战，因为在里面引导我们的不是自己，而是圣灵。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就是主耶稣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主耶稣向七教会所说的话，既针对每个教会的特点，也针对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主耶稣对七教会的称赞、责备和要求，都是他对众教会的心意，也是他对每个信徒的要求。凡有耳的 就应当听，表明许多人有耳却听不见，听见却不明白。这句话在每封信中都出现，主耶稣传福音时也常常这样提醒人。但主耶稣说，有耳可听的是复数，是向着众人说的，而这七封信中的耳却是单数，是圣灵对历世历代每个信徒的个别提醒。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腓拉铁非原文的意思是弟兄相爱，位于通往美西亚、吕底亚和弗吕加的大陆交点，商队进出频繁。希腊人建立此城的目的，就是希望向东方的吕底亚和弗吕加传扬希腊文化，所以被称为通往东方的大门。当穆斯林蹂躏整个小亚细亚时，腓拉铁非城却长期屹立不倒，是小亚细亚最后一个基督教堡垒，一直到了14世纪中叶才陷落。在七个城市中，只有士美拿和腓拉铁非至今仍有教会存在。主耶稣向腓拉铁非教会的自称引自1章18节和以赛亚书22章22节，圣洁真实是宣告他的神性，因为圣洁真实乃是神的属性，拿着大卫的钥匙是宣告他是国度的王，接纳或拒绝的权柄都在于他，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指国度之门。国度之门向谁开，向谁关，并非依靠传福音的努力，而是根据国度之王基督的决定。腓拉铁非的犹太会堂可能已经对信徒关上了大门，但主却应许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国度之门，确保他们在新耶路撒冷城里有份。这个应许给住在通往东方的大门腓拉铁非的信徒印象特别深刻。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只逼迫信徒的犹太教徒，他们虽然生来就是犹太人，但却算不得真犹太人。撒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控告者、毁谤者，这些犹太教徒被撒旦利用控告我们弟兄，虽然自称是耶和华的会众，实际上却是撒旦一会的。在你脚前下拜，可能指神将带领许多不信的犹太人归入教会。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遵守我忍耐的道，可能指实践主关于忍耐的教导。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可能是指末日大灾难时期。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原文也可以理解为保守你经过试炼。因此，这节经文并不能作为教会将在大灾难之前 被提的确据。主应许保守那些遵守他命令的人，是履行圣约的内容。天国之民有义务遵守天国之王的话语，而天国之王则有责任保守天国之民的生命。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只遵守主的道，不弃绝主的名。持守是现在命令式，有很强的紧紧握住的含义。腓拉铁非教会已经得着冠冕，不会被人夺去，但若不持守，也会像以扫一样主动放弃长子名分。冠冕原文指运动会中颁给得胜者的花冠，或在筵席中给客人戴上的花冠，表示快乐之情。失去冠冕代表失去喜乐和荣耀。在我神殿中做柱子，比喻永远与神和基督同在。因为在新耶路撒冷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十二节四次强调了我神，语气非常重。柱子象征安稳牢固，与会被压斜的钉子成为对比。主后十七年大地震后，腓拉铁非经常有余震，居民需要时刻准备出城避难，因此不再从那里出去的应许，对于渴望安稳的腓拉铁非人有着特别的意义。我神的名是宣告得胜者是属神的，我神城的名是宣告得胜者是新耶路撒冷的合法居民。我的新名可能指在新天新地里，基督将以全新的身份向我们显现。新名对于腓拉铁非信徒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腓拉铁非城曾经至少两次改过新名。一次叫新凯撒利亚，纪念主后十七年大地震后提比留皇帝赐款重建；另一次叫菲拉维亚，源于维斯帕先皇帝的家族姓氏。菲拉铁非虽然微小，但却和士美拿教会一样，没有内忧，只有外患。主耶稣只有称赞，没有责备。今天许多教会也像菲拉铁非一样，教会虽小却不随从异端，虽受逼迫却能忠心行道。虽然这样的教会只是略有一点力量，在世界并没有多大影响力，主流社会也对他们关上了大门，但主却将亲自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他们并不依靠讨好世界来传扬福音，因为相信唯有基督是那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他们只是忠心遵守主道，主自己会负责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又会让逼迫者向他们下拜。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老底嘉位于吕克斯河边，交通要道的交叉点，是当时最富有的商业中心之一，与哥罗西和希拉波利斯相邻，以银行业、黑羊毛织品和眼药膏闻名，是当时犹太人口聚集的地方。这是一个自立自足的城市，主后十七年地震后蒙提庇留皇帝资助重建，但主后六十一年再次地震，他们却能自力更生。罗马历史学家塔西图记载，他们没有我们的救济，全凭自力重建。老底嘉教会是以巴弗建立的， 保罗曾写信给这个教会。到了启示录的时代，老底家教会已经堕落成一个养尊处优、富裕社会中的典型。在七个教会中，主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最严厉。主耶稣向老底家教会的自称引自一章五节，为阿们的意思是阿们的神，即真实的神。真实的神又加上为诚信真实见证的，与老底家信徒的不忠形成对比。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中称基督是万物和教会的元首，并吩咐哥罗西教会念完信后交给老底家教会宣读。圣灵可能借用他们所熟悉的哥罗西书的话语，用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宣告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与老底家教会把基督拒之门外形成对比。或冷或热可能指附近的希拉波利斯温泉和哥罗西冷泉。希拉波利斯有17座水温摄氏35至100度的热温泉，水中富含的碳酸钙沉积成白色坚硬的石灰岩层，被称为棉花堡。热泉有医治功效，冷泉清凉解渴，但凉下来的温泉水矿物质太多，既不能医治也不能解渴。老底家居民对这种也不冷也不热，只会令人作呕的温水印象非常深刻。巴不得你或冷或热，可能比喻教会应当像热泉或冷泉那样具备应有的功效，而不是指灵性的温度。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比喻主无法忍受信徒也不冷也不热，毫无属灵功效的光景。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士美拿教会在地上是贫穷的，但在主的眼里却是富足的。老底家教会在地上是富足的，但在主的眼里却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这对于活在物质社会里的现代信徒来说，实在是个当头棒喝。老底家是商业中心，人民富足，但只有出代价买火炼的金子，及经过试炼后的宝贵信心，才是真正属灵的富足。白衣与老底家著名的黑羊毛衣成为对比，可能比喻圣徒所行的义，才能真正遮盖赤身的羞耻。老底家出产的眼药很有名，但只有付代价接受圣灵光照的眼药，才能使我们真正看见自己属灵的瞎眼。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财富和权力是让教会迅速败坏的两大因素。在今天这个物质丰富、科技进步的时代，教会也常常和老底家教会一样，看重的是地上的好处，依靠的是地上的事物，自认为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从此可以自力更生，解决问题，不再需要基督，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是那最困苦的一个。因为我们金银都有了，却再也不能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瘸子起来行走了。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 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老底嘉教会在七个教会一无是处，最受责备，但竟然仍蒙主疼爱，所以应当赶快发热心，也要悔改。老底嘉所受的责备管教，不是来自异端的搅扰，也不是来自仇敌的逼迫，而是来自教会的元首。如果我们已经很久没被主责备管教了，就要小心自己是不是已经被主吐出去了。十九节引自箴言三章十二节，热心原文是现在式，表示持续的热心。悔改原文是简单过去式，指一次性的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这句话不是向不信的人说的，而是向教会说的。教会的元首竟然站在门外，在老底嘉教会里一点地位都没有。叩门原文是现在式，表示持续不断的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这是对每个信徒的个别呼召。即使教会不肯全体悔改，个人仍然可以接受警告，向主打开心门，成为得胜者。而给主开门的方法，就是看见并承认自己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比喻主将与信徒同在。主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一同坐席比喻亲密的交通，原文指慢慢地享受正餐，而不是匆匆忙忙的快餐。我宝座指基督管理国度的宝座，得胜者在此宝座上与基督同坐，比喻在国度里和他一同作王，这是信徒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耀。我父的宝座指父神管理宇宙的宝座。老底嘉教会是七教会中唯一只有责备没有称赞的教会，但主对这个教会中得胜者的应许却是最高的荣耀。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不单是向着老底嘉教会说的，也是向着历世历代的信徒说的。今天正是一个老底嘉的时代，社会关注的是自由民主、财富人权，而不是需要基督。信徒追求的是方法福气、医治安慰，而不是得着基督。教会所有的是励志说教、社会关怀，就是没有基督。但主却特别用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样亲密的语气，温柔劝勉所有不冷不热、失去属灵功效的信徒，显明主是何等的疼爱他用宝血买赎的百姓。凡是愿意将来与主同坐宝座的信徒，只要承认自己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就可以敞开心门与他一同坐席，这又是何等的恩典和怜悯。地上的七教会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不是需要基督再来管教，就是盼望基督再来拯救。这正是圣灵要让我们看见的。而七教会之所以会出现异端和世俗化，根源是目光只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只想解决眼前的问题，而不是与再来之主同坐宝座。因此，圣灵向众教会说完话以后，就把约翰 提到天上，让我们能从天上的视角，从历史的幕后看清真相，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看见今天分散软弱的众教会在永恒里的合一与荣耀，因而活出当有的得胜生命。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